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再来继续我们的谈经变额的课程。那我们昨天讲到，刘灿能所说的，他说，等于说听他讲第一地法呢，就是表示听他讲第一地法的人呢，两个条件都具足了。他说：“第一个条件是累劫以来福德资粮具足；第二个条件呢，在千百亿佛所，得执众得本。”他说：“跟他学的人呢，这两点都具足了，才能听到他说的第一地法。”那么这边呢，我们要说他这样的说法呢，是在等于说，跟听他讲课的人，他就不断的给他灌迷汤。等于说让他头晕，觉得说：“哎呀，我都行了，都行了，我现在完全就是已经是，什么什么阶位了，我到什么地步了，我都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现在就开始做什么就行了。”在大乘法里面学习啊，这样的教导是不对的，哦，也就是说，能够听到第一地正法，当然就是在。过去无量劫哈，已经就是清净供养不可数的那个佛世尊啊，一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不可免的。那么对于说福德资粮，累劫以来福德资粮具足，这个不能这样说啊。尤其他讲的不是真实第一地法，是相似佛法，而且我们发现到他还是以这个。一贯道本质在说佛法，一贯道的这个基本的精神，以及他所这个学的儒家思想世间法的部分来说出世间法的佛法，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说听他说第一地法的人福德资粮具足，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来说，菩萨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除了呢一直要去对这个诸佛菩萨恭敬供养这个部分不可免以外，这福德资粮呢有分呐、我们在三圣菩提里面其实也跟大家介绍很多哦。大家如果看到三圣菩提的这个光盘，这个福德资粮呢，从信位开始到住位开始有所不同，对不对？福德资粮呢，在信位的时候都是外门修集。到住位的时候才能修集内门的，内门的意思就是说，你才能够真正修集见道的资粮。那你要能修集见道的资粮，你才有机会能够开悟。那照他这样讲的话，信位菩萨有的在信位哈，已经不知道行几劫啦。好像优婆啊，这个菩萨璎珞本愿经讲的，信位菩萨进进退退好几劫啊。那他们也一直在修集福德资粮啊，可是他的福德资粮还在长养这个性根的阶段，性位应该的性根的善根还在长养啊。这个部分呢，因为没有因缘接触真实善知识，所以他没有办法有这个空的这个真实讲真实空的智慧，没有办法听到讲真实空的智慧这样的佛法。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可以对治烦恼。那没有这个没有智慧可以对治烦恼的情况之下，所执的福，这种福都是外门的福，哦。所以你呢，往累劫一世一世的历经过性位的这种累积性位应该具足的福德资粮，你才能够进入诸位来修学。但是进入诸位来修学。不是像他所说的说，哦，你能够听到导师的这个讲解正法，你福德资粮都具足了，表示说那我现在学就好，我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是，是经过，因为有经历过过去无量劫这样的累劫的这种熏习，以及努力，所以呢，你能够在这一世接触到正法。可是你应该也发现到说，接触到正法，可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我不会用，我学的法不会用，对不对？我学了学了，可是我怎么用？我这些烦恼习气 感觉到好像他还是在。那我学的智慧，好像有智慧，好像知道什么是断我见，什么是真正的这个佛道的修学次第。我功夫也做，我戒也学，自见也熏习。可是好像学了以后，这些习气烦恼好像一样还是这样子，没有离开我。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还不会用方法嘛，那就是行的过程里面，这个还需要指导，对不对？所以那需要指导呢，并不是你想说我需要指导，你就马上能够接受指导，是不是要很多因缘具足？什么情况之下因缘具足？大家一直继续的培植福德资粮，看大家一直在这个正法的红船上努力，怎么样？护持正法，怎么样让正法基础根基能够稳固？怎么样守护正法，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一次的法会，也就是要守护正法嘛，守护正法的法脉，守护大家的法身慧命嘛，对不对？这就是护法，所以不断的在这上面努力，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大圣修道、见道修道上累积福德资粮，都得继续做。甚至于说，开悟以后，这些应该做的布施、应该学的戒、应该修的忍辱，种种六度的菩萨行，要更增上的去学、去行。所以一切的这些菩萨所学啊，不是学了以后就通通已经成就了，不是像刘禅良所说的说，开悟以后。转一的六识就清净了，不是？它经过一段的对治，转一对治，转一对治，然后呢，再经过福德资粮的培植，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有人指导，好，所以呢，什么情况之下你能够接受到指导，就是那个因缘具足的，你自己努力的因缘具足的，所以因为大家一直努力，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大家在这个场合这样来。把这个自见解释给大家听嘛，所以你能够在各方面得到受用，受到受用以后，你真的在这里得到利益了，你就能够使用以后去对治你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见解，乃至能够对治你比较重的习气烦恼，这样才有功德啊！好，所以功德就是要有自受用，功德一定要自受用，可是菩萨的功德呢，一定要累积在。福德上面，福德具足了以后，福德具足了以后，才有这个因缘成熟，可以让自己达到这个自受用的功德。那这自受用的功德，都一定要善知识帮忙，真实的善知识，就像我们得到导师的教导一样。得到导师的教导，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知道说，这条路原来这么深，这么广。这么丰富，内容这么多，门进来以后，宝藏有多少？没有人数给我们听，善知识数给我们听，数给我们听完以后，你想说，哇，数完了，我只是听完，可是我还不知道那个宝藏内容是什么，就要听了以后，一步一步的跟着学习，哪一天你也能够真正去实证那个宝藏，但是能够数给你听的人，就实证的人。他数给你听，宝藏有哪些？他甚至于还可以把内容讲给你听，什么证还讲给你听，这就是善知识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跟对的善知识，只是说因缘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经常性的来这样子做这种讲解以及互相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交流。但是未来随着大家的这种遵循戒行上的一个规范。遵循这个当地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算是环境下所给我们的这种应该做的事，我们遵守环境的规则，遵守这个国家的法令，我们做一个这个非常遵守国家法令的这样一个菩萨，来行菩萨行，因缘就会成熟，所以要谨遵这一点。虽然法非常殊胜，让你心中非常雀跃踊跃，可是不要忘了， 你的环境里面，你能做什么，一定要遵守环境的规则，这样的话才能够有这个未来性看到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学习上面，一定这种所谓的福德资粮，过去是累积的，这一世都要持续来累积我们未来在见道修道上所需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开悟。开悟所需要这些福德资粮，更需要在正法上，去广植福田，哦，那也不是因为我这样讲了，所以你就不顾一切的这个不顾这个环境的因素去做这种比较这个现实面所不允许的事情，那这样子也是没有智慧，因为我们说佛教导菩萨戒行上所规范的。哦，你要遵守，那国家法令戒行上没有，你也要遵守，那国家法令没有规限制的，可是戒行上有限制，你也要遵守，这是佛的教导。所以我们要知道，佛说的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对菩萨一世一世的这个受生到你相应的这个依报图上呢，是很管用的，是非常实际的。说我们要。谨遵佛的教导来行这个菩萨道啊，哦。那现在说已经了解说，这个他说的这些不是等于是如实语的。我现在告诉大家才是如实语，才是真实菩萨修集福德资粮应该要看到的一个事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以刘灿良本身啊在讲课，他经常啊把不是佛说的说是佛说。哦，就是这个口业上啊，非常的轻率，很轻率的情况之下说出来的，那不知道的人都会认为说，哦，佛真的这样讲。那我们下面举一个例，他说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种子都在进行，每一刹那900万次种子现行，这佛讲的一刹那900万种子现行，不是佛没有这样讲，我下面举一个。我讲了给大家知道啊，我讲什么呢？我下面举的是从经文里面举出来的。佛说，一念有90刹那，啊，一念中一刹那有900生灭，啊，一念里面有90刹那，每一刹那有900生灭，所以一念中有81000个生灭，这是佛讲的，可以去查经文啊。那这个意思是说。佛告诉我们说：“你念念的这个生灭啊，你很难发现呐、啊。你以为说那个是真实的，对不对？你现在的了知是真实的，你现在的见闻觉知的情况是真实的。可是佛说，每一刹那，每一念，对不对？你提一个念起来，一佛念，不需要经过一个形象啊、相貌，只是一个。”以意识这样提念起来，这一刹那就有90，这一念就有90刹那，一念就有90刹那。所以你说刹那，刹那还被念所含摄，对不对？刹那含在念里面，那每一刹那又是900生灭，所以你看这一念里面，其实有真实吗？可是你不能发现到。所以等于讲说，种子这个所谓的种子现行，每一个就是意识心。意识心的现行的时候，起一个念了知了别，就有81000个生灭，你能够发现到吗？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啊。就像说这个灯泡，你看到这个灯泡，它也不是恒这样发光啊，对不对？什么时候会发现它是闪烁的？快坏掉的时候，闪啊闪啊闪啊，你说哦，灯坏了，它本来就是闪啊闪啊，可是它是快的。快到让你不知道它在闪，啊、哦，所以它坏的时候，你发现到灯泡闪了，哎，原来就在闪，可是没有坏的时候是很快，速度很快，所以你不觉得灯在闪，可是这个念也是一样道理。我们这个念，你说这个念，这个现在了知什么了知什么，你不知道它有81000次生灭，佛要告诉我们是这个道理，不是说哈。一刹那有900万次种子现行啊，没有这一法，哦，经典里面没有讲这个，所以我们说， 他讲这个佛讲的东西很轻率啊，后面我们会举几个，真的是他就是轻率的来用佛讲的来笼罩他的听他讲课的人。我们来看这个17页，17页这里面呢，也是他捏造出来的，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一方面让你知道说，学佛的人呢、如果你今天有因缘跟人家说佛法，口业上都不会是绮语，也不会是这个妄语，也不会恶口，都是如实语。如实语的话，就不会为物言物，为正言正，也不会轻率，也不会轻佻戏谑，都不会。讲什么佛讲的，你要知道，你这个是在经典看到的，那你要把那个部分。虽然说不是很详细的每个字，可是那个意思你如果不记得了，那你可以不要说啊。你要说，你得去把它引用清楚，你再说是佛讲的。不然你可以说我在经典里面学到的啊，真正的经文意思我不记得了，那你就要说啊，不能把自己可能误会了、记错了都说是佛说的。这就是我们谨慎的地方啊，要谨慎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在讲的过程里面要谨慎，你这个人平常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平常言行谨慎，讲佛法一定谨慎。啊，你听他讲佛法谨慎，平常的言行也一定谨慎，这个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你看我们导师在生活中跟你讲什么，他如果有今天有一件事情，他说啊，那我讲错，他都会跟你更，我跟你更正一下，我某一件事情我要更正，他是很谨慎的。生活中的事哦，不是在讲佛法哦。讲佛法的时候有口误的时候嘛，他如果发现到口误，他会更正。如果说上一次可能那个名字，哪位菩萨的名字，或是哪个地方讲的时候讲错，有人跟他说啊，老师上一次哪里应该怎样，他就会更正。他不会说，哎呀，讲过都讲过了，为什么要更正？不，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你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心性啊，平常的生活言行，还有讲佛法，都会很谨慎，口业上都很谨慎。可是我们看看这个刘禅良在这里用的，他都说是佛说的，但是其实不是佛说的。我们让17页来看，这是刘禅良在这个讲课的内容。他说，能够随顺，能够理解学佛的目的，就是去证那个空性如来藏。当你能够随顺第一实义空性如来藏，就是你随着佛讲的第一实义如来藏，开始去寻找如来藏的过程，叫做修习念佛，这个叫随顺念佛。这个时候你能够做到不退，当下你就入了三住菩萨位了。这个部分呢、他说佛讲，我们继续念下去哈、这样当下入了三住菩萨位难不难？不难呐、你只要能随顺第一实义如来藏空性完全知道，开始把你的七转士安住在寻找我的如来藏在哪里，不退，那么当下你就是三住菩萨了。佛讲的不是我讲的，可是佛没有讲啊，佛没有讲这样子啊，佛呢把菩萨的修习次第讲得最清楚的是在《菩萨璎珞本业经》信位。住位啊，实信位、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的一个，这个涵盖了信位、住位、行位、回向位，乃至这个实地，讲得比较清楚的是在《菩萨璎珞本业经》，佛并没有讲这样子叫三住位啦。那我们要说，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管你是久学菩萨、新学菩萨，一开始接触了正法。表现出来了，都不会直接入三住位，因为三住位里面的忍住里面有法忍跟生忍，对不对？那不是说我只要能够随顺着佛讲的第一实义如来藏，我就已经是三住位菩萨。表现出来是他仍然呢喜爱布施，对这个正法的这种执着还是乐于布施，而且呢对学界呢。心能够有这个这个增上意的学界，仍然存在着哦。 不是说哈跳过前面的布施持戒，就直接就是法忍，我能够接受第一十义如来藏，不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状态。前面的状态看起来，这个人对这个戒行，他虽然还没有受菩萨戒，还没有受戒，可是他的言行呢，呈现出来就有那种不会去犯戒那种情身口意行出来，因为他过去无量学习菩萨行的过程里面。也乐于学戒啊，乐于学戒以后，因为经常的学戒、诵戒、忏悔，所以有一些部分呢，会有无作戒出现。无作戒的意思就是说，不要那个戒条框着你，你就不会犯过失，你知道吧？不必戒条框着你，你就不会犯那个过失。那你当你看到这个戒本的时候，你说不妄语，然后呢，不绮语。你就觉得平常自己就不喜欢妄语，就不喜欢绮语，一种戏谑的语言、轻率的语言，你都不喜欢讲，那就表示你这方面，你过去在学习上面你就很注意啦。那不是说一定要看到戒条你才不会犯，一直学习菩萨一直学习的过程里面，一次一次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部分会呈现出来，还没有。接触这个戒的时候，就会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不会犯戒的一个身口意行。所以呢，不是说接触了这个正法以后，直接跳过布施持戒，你都具足了，不用了啊，依止自己的自信戒就好，不是这样，不是像他所说的，仍然是喜欢布施，乐于布施，尤其在正法上，而且随戒呢有那种增上意，说受菩萨戒很欢喜就去受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不可能说，你只要能够说告诉你如来藏有如来藏存在，你们身上都有如来藏啊，不断的去说怎么找哦，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3个月就一定能够开悟找出来，你这样子就是三住位，这个是刘禅两个理论呐、啊，他不管他是谁，他只要来听他讲课，他通通跟他讲如来藏不管，然后说你只要认真3、5月就能够。开悟前面，我相信大家都有读到这些，说你们已经三住啦，然后很快就七住啦，中间就可以不要学，那接下来他说，所以呢，这里有几个三住，他认为听他讲课的通通是三住菩萨啦，等到你有一天找到如来藏，当下正如来可以明心入七住，见性入十住，这个时候再修如幻观、如焰观、如梦观。再修内门六度万行，法布施圆满跟初地菩萨就是当下入了初地的，入心地菩萨，就是初地的菩萨。你看，被他讲的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入地啦，哪有这么容易？没这么容易的事情啊！你看他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呢？说你现在三住，你只要听我讲课，我告诉你哪个是如来藏，我一直告诉你，你找到你就马上七住。所以布施持戒不用学哈，然后呢，这个精进禅定就是他，所以他们不修定法了嘛，然后没有般若，没有六度，没有六度的这些般若熏习过程完全没有，都不需要，只要讲如来藏，如来藏，如来藏。这个经典讲的就是叫你找如来藏，哪个是如来藏？他以他误会的、误错了，一直跟人家说，这样子呢，很快就可以到七住位，然后呢，一旦见性，就是十住位。他的见性是什么？他的见性呢，就是指说，明心的知道自己有如来藏，然后看到别人也有如来藏，就见性了。那这样子，明心跟见性是两刹那而已啊。因为明心的人马上知道别人有如来藏啊，还要修从七住位修到十住位啊，有这么快吗？所以呢，他这个理论就是表示他不知道明心跟见性的内容啦，他完全不知道。因为下面我们会举出证明啊，举出证明说，他所谓的见性就是指说。他知道自己 有如来藏，也看到别人有如来藏，叫见性。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他的不知道修道次第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说见性入了十住位，这个时候再修如幻观呐、啊。如幻观呐、啊，就是眼见佛性当下完成的，不必修。眼见佛性当下如幻观完成，哦，能够见到身心如幻，世界如幻。眼见佛性当下，只有佛性是真实，身心如幻，世界如幻。他说，见性入了十住位，再来修如幻观。所以，请问大家，他知道见性是什么吗？对啊，他不知道嘛。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说见性是什么法，哦。可是呢，他却大胆的跟人家说：“你们现在是三住位哦。”然后呢，啊，你们听课，我帮你讲如来藏，那你就是七住位，你会七住，你会的如来藏七住位，那你马上就十住位，然后再来修如这个如幻如幻观。那个如焰观就是阳焰观哈、哦，是行位所证的现观；如梦观是这个回向位所证的那个现观。他说再修内门六度万行，不是。所以你看他的理论呢、啊，十住位之前呢、啊，他的理论是这个初地以前都不必修六度万行啊，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这个是佛法吗？请问。对，佛法不是这样子。哪有人说这一世里面哈、哦，入地之前六度内门的六度万行都不必修啊、哦？只要哈、哦，赶快告诉我，你告诉我什么是如来藏，你告诉我什么是见性，你告诉我什么是阳焰观，什么是如梦观，我入地了，我在内门修六度万行。所以他说的东西啊，真的。完全不是佛说的，可是他却说是佛说的，对不对？佛不是这样讲的，佛说的是整个菩萨的修道次第里面，就是一定有这个性位的这种长养善根的过程啊、哦。然后呢，接着进入住位，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善知识，真实善知识，不是像刘灿良讲的这种假名善知识。真实上就是把这样的整个修道路再告诉你一次，因为我们有隔音之谜，过去是学过了，可是这个时候又不知道了，又要寻找了，是不是？大家有人开始寻找，哎呀，我想要学正法，可是在哪在哪？看到导师的书，嗯，这个才是我要学的，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才发现到这个就是我要学的，那个时候开始发现到，哎，没有错，没有错，整个理路说得非常清楚，我怎么学，我的整个。愿景呢，未来我看到了，我要这样次第学，我该做什么？我的工具应该要准备哪些工具？比如说要修定啊，地佛拜佛嘛，要学戒，学戒也是工具呀、啊，对不对？要修六度菩萨行也是工具呀、啊，要修般若也是工具呀、啊。这些工具我都要练，都要学习，再把工具、成就起来嘛，让我有因缘啊，可以这个见到、啊。还有个工具就是福德嘛。你怎么样让福德具足？所以我们导师把佛的真正的意思都这样铺陈在书里面啊，所以你才知道说这有道理，对不对？你才愿意信受嘛。如果像他这样讲没道理的，那就是信受的人其实少数啦。可是我们仍然要说，因为他这种说法完全是啊，以自己创的佛法来说佛说，这个叫谤佛，这样叫谤佛，谤佛又谤法哦，所以我们知道说修道的次第不是像他说的，所以他们呢在很多地方啊都说哈、啊、他已经见性了哈、哦、那准备迈向这个他们已经入了这个十住位啦，然后迈向了这个十住位满心啦哈、哦、啊已经见性的。这个道理就是像这个一样，就是说他已经见性了啊，十住位还没满心，是如幻观还没修成。上一次我们跟他面对面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说哪有说已经见性了啊，十住位还没满性，见性了就如幻观就当下就完成啦。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说 真正的修道内容是这样子。那我这一次讲出来了，希望他们看到以后知道说，啊，原来是被误导了。所以我们是真的跟他的，这个坐下的这个学习的人谈过的，我们想要劝请他们回归修正法正道啊。可是当时就有人马上就这个回归了，真的是大智慧，就像六祖讲啊，大智慧啦。啊，只是有人坚持说，他正量很高啊，哈，我说了等于是剥夺他的正量嘛，说他没办法接受啦。啊，没办法接受，我把他的正量剥夺掉了。我一讲他就没正量了，不是吗？啊，就这个我那个我就不愿意被我剥夺。他觉得说他那个正量比较重要啊，未悟言悟大妄也不重要啊，真的是因为没有被教导正知见呐，所以很可怜。所以我们持续要来救他们。所以呢，你看，以这种情况，你知道他怎么样来这叫私心自用。把佛的心拿来当做自己的心，啊，私心之用又是这样子啊，不懂佛意啊，然后去把佛说的法曲解，啊，毁谤，这就是谤佛谤法。那我们接下来你看他继续说，也是一样，这对这个证明他对这个修道次第，前面这里呢不是属于这个口误，啊，下面他是在讲《佛藏经境界品五之一》，讲说。过去佛在世可以从实性位讲起，叫你们信啊信。现在末法时期的时间很短暂，所以佛讲现在是从十诸位开始讲起，三诸位讲起，直接讲第一十义的。佛没有这样讲啊，对不对？佛没有在经典里面说过说末法时代啊，直接讲那个十诸位的法、三诸位的法。末法时代啊，是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根气啊，烦恼习气重。那这个时候呢，自然因为善根还不具，要信受正法不容易。因为信受正法不容易，所以要做的事情，怎样去让这个众生能够在善根长养上能够一直持续的增进嘛？如果说善根没有长养，怎么可能就一开始讲这个第一地的法？那他以为说哈，他现在说的是佛的意思啊，因为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受菩萨戒也是佛的意思啊，因为直接讲三诸位就没有讲到二诸位的受持戒，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为了要避开他自己不受三皈不受菩萨戒，就随便编一个不是佛说的说是佛说，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他其实也知道他是没有受菩萨戒，其实是不如法的，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来骗他听他讲课的人，听他讲课的人就是说，哦，那真的佛说的哦，那我们就听这样他讲的就可以了，那这个是也是可怜碰到这种假名善知识，所以我们说佛在经典里面从来没有说末法时代不必去讲这些善根长养的事情，只要讲什么从十住三住位开始讲，直接讲如来藏。大家知道吗？末法时代为什么法会毁坏？法会毁坏，不是没有正法。如果说一直遵循这样的次第来学习信位怎样赶快长养这个善根，然后入诸位仍然一样培植见到的福德资粮，按照这个佛的次第来学，就不会到末法，不会有末法哦。到了末法是为什么会法会坏灭呢？就是因为正法，被像刘灿良这样的人拿来破坏掉了。因为在法灭尽经里面有讲到，法快灭的时候啊，就好像油灯快尽的时候，油灯快尽的时候是不是很亮？很亮以后才灭嘛，哈。那正法这个很亮的时候，就是等于整个这个如来藏的秘密通通被知道啊，就是很亮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就是如来藏啊，通通知道了，就是很亮的时候，对不对？因为秘密被揭开了，不是很亮吗？是不是这样子？对呀。 如来藏的密完全被揭开来，就是最亮的时候啊。那法会不会坏掉？坏掉，没有人相信啦、啊。没有人相信说那个就是这个如来藏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为什么今天说我们得要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是我们要来说是非啦，啊、哦，不是我们喜欢这样来，做这种不，应该说什么不协和的事情，哦，因为这边讲求要协和嘛，哈、哦，不是，是因为如果不做的话，我们大家希望看到末法提早到来吗？不希望啊，哈、哦，因为导师努力的在守护正法，守护大家的法身慧命，难道导师还没有那个能力说明讲密义给大家听吗？导师这种本事，他这个是怎么可能做不到呢？还有啦，在佛事的时候，难道有一切人都开悟吗？也没有啊，是不是？也没有嘛。所以，怎么可能说刘灿良要大家都开悟呢？他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大家都开悟，要像老鼠会一样哈、哦，一直传。哎，我现在传给十个，你每一个再传十个，然后让每一个都开悟。他的目标是这样子啊，在哪里讲呢？他就是在这个第19页讲的啊。19页这里面呢，他这个看他怎么样去消遣佛。他说啊，释迦牟尼佛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唯物的创始人呐、啊，所以呢，爱党爱国就要爱佛，这个不是这样说的哈、啊，这等于把佛拿出来消遣了、啊，这是非常不尊重，这就是祈雨嘛，对不对？我们要说，今天你修菩萨法、修佛法、学佛法，对佛要升起恭敬心哦，敬仰嘛，因为成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那佛告诫我们，啊、哦，我刚有说，菩萨学道修道的过程里面，一定要遵守我们所在的国家法令嘛。所以呢，当我们学习佛法，对佛恭敬的前提，就要恭敬佛的教导。佛的教导是这样的话，那你在这里一定要遵守法令嘛。这个就是才是叫做一贯，对不对？这样叫做你尊敬佛，也这个尊敬佛的教导，也能够。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遵守这个我们这边领导所制的规则嘛，这样不就等于是报佛恩、报国家恩、报众生恩吗？应该是这样子啊。可是不能把佛拿出来消遣啊，因为把佛当做世间人，对不对？把佛当做世间人，这个是他的祈语所在了哈。另外下面也要告诉你说，为什么我刚刚说他就是目的要所有的人都开悟。如果让他继续这样下去，真的末法就到了。他说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什么叫格物？其实这后面的话是我说的了哈。格物的意思，就这个孔子的这个《大学》里面讲的嘛哈。他说，孔子里面《大学》里面讲的格物是研究现象界的万事万物来获得知识，叫格物嘛。哎，这个是。孔子的真实意思哦，可是你知道吧？这个刘灿良就以他一贯道的背景来说佛法了。他说啊，你把如来藏的种子，每一个种子起现行，都搞清楚叫格物。这个不就等于把如来藏当做世间法、物质的法吗？因为世间一切万象种种法，很多都是跟物质有关呢，对不对？跟物质有关呐、啊，那。那等于是世间法一切弄清楚了，就是成佛啦。那这样不就等于是这个孔子也应该成佛啊？可是没有啊，孔子明明就没有成佛啊！啊、哦，我们尊重他是那个至圣先师，知道他有教无类啊，哦，知道他这个有一些学问做得不错啊，没有人说他是佛啊。他说啊，说这样子叫做大智慧。你不能用世间法来解释大学，那个很好笑。孔老夫子是开悟的人啊，你跟他谈世间法干嘛？所以我们问大家，孔子有没有断我见？
没有。
没有解脱的证据嘛，哈，没有嘛。那我们不是在这个等于说怎么不尊敬孔子？没有，我们很尊敬他。可是这里讲说，你不能把世间法拿来当佛法解释哦。然后他说啊，你证悟以后，开始对如来这样的种子，每一个种子起现行去了解，那是什么智哦？因为如来藏的这个种子起现行，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这个五蕴十八界的功能，这些你都透过理路上可以知道，理路上可以知道，一定是这种功能哦，这种一定是如来藏本来具足的，才可以不会毁坏嘛。理路上知道了，那你一定知道说，一定是由如来藏本来具足，而不是突然出生了这种功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如果把五蕴十八界的功能弄懂了，那个是属于在五蕴世间法上面了解有这五蕴法的差别而已啊、哦。那这个部分呢，不能叫做他认为说这个叫修种智啊、哦。所以说，对于如来藏的无漏无为法、无漏有为法，以及这种五蕴十八界现在的有漏有为法，他都完全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种子呢，其实是功能，不是真的有一个种子，然后呢，好像你说开花啦，长这个树苗啦，不是那样的一种子啦。所以他是用那种世间的种子来想，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知道，他是真的是世间法的学问来看待佛法的。他说，所以修身是不是要先开悟？先开悟，你有种相之后，才有道种智，才能对每一个种子起现行都完全掌握。完全掌握了，你是修身，自己修的不够，全家修，先全家修以后，再下一步治国，整个公司一起修，治国平天下，全天下止于至善，全人类通通清净。他说，就是心经讲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他说要赶快啊，自己赶快明心见性，然后呢也度化众生开悟，到什么程度？全天下全家不得了啦。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他要把正法毁坏啦。正法不是这样传的，那难道导师的智慧会输给刘灿良吗？导师为什么不知道说，哎呀，一切有情都有如来藏啊，那赶快告诉他们哪个是如来藏，那不就是等于全部的都清净了，都全部我们这个地球变净土啦。但是不是这样子，正法不是这样传。一向以来你看哦，这一千年，我们所知道这一千年以来，你看这个祖师啊，祖师以前这样子在他的座下开悟了，你都可以数得出来，对不对？哪有说哪一代的祖师开悟以后，那一代的他所认识的人通通叫他这个所谓全天下都开悟，你找不到啊，找不到嘛。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出来遮止，那末法会提前到达。虽然他讲的是相似，不是真正的开悟，但是因为会被人家误会，然后以为说那这么简单，这个叫如来藏，笑死人了，没有人会相信，那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因为到时候如果说被他这么做以后，真的哈、哦，把密意泄露到整个我们内地的，我们说这个有13亿哈、哦，我们说1亿就好了，1亿人都知道密意了，我跟你说，真的正法就灭了。因为他这样，以他这样的理路上，像老鼠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那很快的。所以他到每个地方去，你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个讲课里面，他每个地方很多地方讲的都是要你赶快找如来藏，赶快找如来藏，赶快找如来藏啊，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在教他说你怎么成为菩萨，怎么成为菩萨，没有。你要成为菩萨才重要啊，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菩萨的心性能够成熟，菩萨种性发起，未来世呢因缘早日成熟，对不对？要这样子培养培植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做的事情是因为发现到这个太离谱了，不做不行啊、哦。那么呢，我们现在也先看到这一点，说他 刚刚讲说他这个把不是佛说的部分拿出来当佛说的来举证，举证说他刚刚所提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他错误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在11页下面，我们再来说啊。11页下面呢说，自是本心，自见本性，这个是在《坛经》里面的内文，自是本心，自见本性。那我要跟大家说明，在《坛经》里面的见性，讲的不是眼见佛性，因为六祖里面讲的见性呢，是看见众生皆有如来藏，如来藏皆有成佛之性。因为能够成佛的，是因为如来藏含藏着本来含藏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才能够成佛，而不是说你去修本无经由然后成佛，不是，而是把如来藏本来含藏的种种功德，无漏无为法让它显露出来，把有漏有为法转成无漏有为法，是这样子。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说如来藏就是有成佛的体性啦。这叫自是本心，自见本性，见到如来藏有这样的体性，这个不叫眼见佛性。可是刘灿良不懂得六祖的意思，他就解释成说，看到自己有如来藏，别人也有如来藏，叫见性了。那我告诉大家，那个开悟的人，第二刹那就能够看到，哎，众生也有，那就眼见佛性了。那这样的话，七诸位到十诸位怎么这么快呀？为什么还要八九十？那干脆就通通含在七诸位就好了，不是吗？就等于，就佛在《菩萨应度本愿经》不就说嘛，七诸位就是明心见性，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在《大般涅槃经》讲说，菩萨十诸位以肉眼眼见佛性呢？因为佛说法不会前后矛盾的，它一定是理路都相同的。这个理路在这本经讲到那边去讲，都是相贯通，除非是不懂那个内文经文的意思，除非是不懂啊。所以我们说，一定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这个自是本心，自见本性啊。他说，自是本心叫做明心，自见本性叫做见性。所以明心见性，一旦明心见性，明心是法自然，见性以后，两个都会具足，一个法自然，一个类自然。所以一旦见本性以后，成为入十住位菩萨位，因为法自然、类自然两个具足，他这个也是完全自己编的，完全自己编造了这个所谓的法自然、类自然。因为我们知道说，明心了以后呢，有一个这个总相智总相智就是表示说，这个如来藏的总相是什么了，知道了。然后呢，依止这个总相智，再继续进修，能够转依如来藏的真如法性，因为总相智就能够观察出这个真如法性，能够现前观察如来藏的法性真的是真实如如。所以显示出来这个真实如如的法性了，转移了它以后，那从七诸位不退，一定要转移成功才不退嘛。所以七诸位要能够不退，要转移成功，所以前提是一定要断我见，一定要把这种五蕴是真实我的见解断除，知道说真实的法，真实的不生不灭的法，才是如来藏。因为你证了他以后，这些理路上自己都要能够检验，自己有能力检验，自己有出生的智慧能够说明。那这些为什么你有能力检验？为什么你有这个智慧来这个说明？因为导师把这些这个内容都已经写在书里面了。而且呢，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也会告诉大家，把理路告诉大家，那只是除了密意不告诉你以外，除了密意不跟你讲， 可是这些理路上在学习过程都会说明，为什么这个不生不灭的法跟有生有灭的法跟要借因缘所生的法这个差别在哪里，都会一直解释，一直解释的过程里面，那你也知道说什么叫般若了，虽然说你还没有实证，可是理路上知道了。那这种前提之下，当你将来实证以后，把所听的东西就要拿出来应用。为什么能够有智慧来说出来，就是能够应用这些熏习的智慧。为什么自己能够检验，因为你实证，你实证了以后你能够检验这个是真的啊，那个真的是假的，就这样子啊。那实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透过被勘验被印证，还会再给你很多东西，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再给你很多东西，那时候会有一点别相智。所以开悟呢一定要有这个总相，就是这个哪一个是如来藏，然后呢可以领受它的一个真如法性，不，这是起码的。还有它的别相智，别相智呢透过这个我们整个开验结束以后，你通过了你就有那一分别相智，一直以这样的别相智，就是要让你能够不会被恶知识所转。因为末法时代如果你福德质量不够，然后你开悟了，没有那一分所谓的别相智让你彻底的升起智慧的话，恶知识跟你一转，你就会害怕。如果你福德不够，你就会害怕，甚至就退转。就像我们2003年杨先生他们一样，杨先生他们会退转，最主要杨先生本身福德不够，因为我导师在书里面写了很多，所以经过导师跟他明讲以后，他有疑，一直有疑，因为没有真实升起智慧，那个我见没有真实断掉，加上福德不够，所以呢当他想要成为接班人不成了以后，他就开始去思维着别人告诉他这些应顺的这边六世论的法，思维的发现到说他没有能力去辩解，没有能力辩解他所悟的是什么，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升起检责智慧来辩解说我证的是对的，你那缘起性空，你那个真如是想象的。就像我们现在一直在辩证，我们有能力辩证，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能力，所以他就被转了，被转了以后，所以就谤法了。所以呢今天就说刘灿良啊，如果他不回归整个修道的次第，然后不回来真正这个真正去培植他应该在正法上应该有的福德，纵然说哪一天他开悟，他也会像杨先生一样退转的。因为这个路杨先生走在前面，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是典范可以看，不是好的典范，但是也是让我们警惕去知道密意。你不能自己升起智慧，不能断我见，不能转一成功的后果，就是将来10年20年都有可能退转。那你希望这样吗？对，我们也不希望，所以我们要守护大家嘛。我们守护大家要付出我们很大的心力，要一直给你正知正见啊，要告诉你这样子对，为什么这样对，为什么要这样子走，那在这里这样子走对你的好处是怎么样，一直要说。虽然你说可是我很想开悟啊，我看到书我就想开悟啊，这个是我就是要找的啊，但是接着说你得知道开悟你要在什么情况之下开悟你才是安全的，因为还要未来世，对不对？不是只有这一世嘛，终究菩萨道是未来世一直走下去的，所以一定要走一条安全的路。那我们是守护的大家，就让他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来学习。所以呢以他这种错误的之见呢，我们要来说这个后面我有举经文，这个第12页接下来呢我有举经文来解说说真正的法字啊跟内字是什么意思。这里呢会稍微深一点，稍微深了一点啊，那 举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最下面的哈，第12页的最下面。最下面呢，他说这个自证以后呢，刘灿良说的哈，自证以后，原来如来藏在这里呀、啊，自相出来了，自相产生，原来众生也有具如来藏一样的东西哦，自共相出来了，共相一出，内自忍就产生。啊，自相出，法自忍出就产生。啊，他的意思就是，看到众生有如来藏就见性了嘛，他认为这样嘛，那叫内自忍。他的前提是这样哦，因为我们要辩证对的法义之前，我们要先知道他讲什么。所以他说，自己知道哦，我有如来藏，然后看到众生也有如来藏，这个叫自相法自忍成就。然后类似人成就没有这么单纯的，哦，他说，自共相具足后，类似人法自人具足后，才是明心见性入十诸位菩萨位。你看，所以他所谓的见性就是什么？看到众生也有如来藏嘛，对不对？所以不是眼见佛性，对不对？不是，从这里又更证明这一点。啊，他说这个时候你再进一步努力，法布施圆满，布施圆满度，然后呢？佛一再给各位讲布施，大小圣不一样。小圣讲布施，讲什么？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功德经、道德经，都没有提到无畏施啊。这个是小圣讲的啦，所以接下来还有内容，我们待会再继续了。